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哎呀，各位，你离开埃及记得这一点，我们离开罪恶记得这一点，我们受洗记得这一点，我们归入耶稣记得这一点，我们信耶稣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不仅是脱离了罪恶的辖制、魔鬼的辖制、肉体的辖制，我们要去侍奉主，我们要把那个我们原来做错的身体重新来做对啊。我们不是只是得救了然后就没有做什么事，真正的得救是会有崭新的行为出来，我们要好好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侍，来侍奉主。八章二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你的百姓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好，这我们也是说，如果青蛙都上来了，那我们怎么能分辨哪个是术士叫来的，哪个是摩西亚伦叫来的？我想可能有一个很立竿见影的吧。亚伦叫来一堆，但是术士所站的地方，他们也可以说，你看到术士一挥杖或做什么事，就来了一大堆的青蛙，就这个可以有这样表现哈。那只要有这样的表现呢，法老就还是心硬。不过这次呢，这个灾很麻烦，青蛙的灾应该不是像水变成血那么叫制造民生的问题，但是也够头痛了，因为这很脏嘛，跑到卧房床上，甚至跑到我们的身上，那怎么办呢？很麻烦啊，所以法老受不了了，这个灾临到他的身上了，不像前面的灾哈，法老可以叫人去，一方面，那个水变成血是术士也能行的。第二方面，他有很多奴隶帮他继续去挖水嘛，所以他知道自己不受影响，他就不管别人。法老也不爱以色列，也并不爱埃及人，也不爱臣仆。一个不认识上帝人，没有真正的爱，对同胞、对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爱。好了，现在到人的身上来了，法老就很受不了了。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八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啊，是啊，我们有的时候真是神的灾重一点我们才悔改一点，越重就越悔改。当然也有的时候很重，我们反而不悔改了，抱怨神更多了。神的恩典应该叫我们更感谢主，更信靠主，但是也有的时候恩典就叫我们更自以为得意，忘记神在施恩，还以为自己就是很有成就，该得到这些。现在灾够大了，法老就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各位，我们去做一件正确的事，为什么做这一件事？我们是因为不做这个有处罚，做这个有好处吗？这可能是我们做一件好事的原因了，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希望越来越做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因为这是对的，这就叫自律，不叫他律了啊！这康德讲的，但我们基督徒的自律比康德讲的要更了不起，是上帝的爱，圣灵在我们里面，恩典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就会选择。这一方面让我们不敢骄傲，是来自神；一方面我们也真知道，我们并不是一个不偶被控制的。 现在法老说让百姓去，他要做一件正确的事，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灾威胁他。其实应该是不管有没有灾，他都会去做正确的事。各位，即使没有地狱，我们应该也讨厌犯罪；没有罪恶的刑罚，甚至犯罪有很多的享受，我们还是应该讨厌犯罪，因为那违反神的心意。就算没有天堂，我们也应当喜欢行善，遵守律法，因为那合神的心意。我相信基督徒越来越是，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本身不好，而不是那件事的处罚叫我们不做。作弊没有被抓到，我们也不要作弊；行淫乱没有被人看到，我们也不行淫乱。贪污得到很多的钱，可以很大的享受，我也不贪污，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罪恶，我们对罪恶有一种深恶痛绝。我们读经祷告敬奉神是爱人，神会祝福我们，但是就算没有任何物质上祝福，当我们愿意靠着圣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满足的喜乐和赏赐。我再一次说，我们做事不是因为赏罚在做，虽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有要学习的更成长，神是要用这些让我们让我们的幼稚的心灵借着赏罚，我们能够越来越行善，越来越不行恶。但是我们希望那个赏罚的物质上今生的能够越来越少影响我们，我们就是知道这是对的就去做，错的就不做，不管赏罚。甚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行义行的对，还会受处罚，受到这个世界看不起，我们更愿意去做。你看法老并不是承认自己的错，法老并不是想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法老只是怕青蛙，当青蛙没有了他又后悔了。各位，如果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始终只是一些微薄利诱，当微薄利诱来的时候我们就信，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信了，那你始终没有信上帝，你只是信这些微薄利诱而已。就像法老不是真正悔改，法老只是怕那个灾害而已。没有灾害你能不能就让以色列走？没有灾害你能不能就看到这是一个不应该做的事，我应该让以色列走。我们愿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借着神的恩典而有自律的人。第八节，法老招了摩西亚人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好了，现在法老来求了，摩西这第一次来求了，这是第二个灾哈，来求了。摩西当然心里很兴奋了，摩西就为人祷告。你看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为你的仇敌祷告啊，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耶稣说为爱仇敌，为仇敌祷告。这时候摩西是不是做的有没有违反耶稣的教训呢？当我们对我们的对仇敌有对抗的时候，新约旧约有冲突吗？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这是很好的例子。神的慈爱不取消他的公义，神的公义不取消他的慈爱，神的怜悯赦免没有取消公义，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替我们成就了一切公义所要求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生活中也不是因为爱在和稀泥，我们希望对人的爱就是希望他消极的能减少作恶，积极的能行善，所以最好的爱还是让人能够信靠耶稣。那么就算没有信耶稣，我们也需要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包括国家，包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对恶人为他祷告，也提醒他，但是也需要制裁，因为没有制裁人会继续作恶，你这不是爱他的，你的懦弱没有让他停止作恶，那不是爱他的。所以我们制裁人，我们责备人，检举人，基督徒可以有个非常平安良心。如果我们不是自大，不是自义，而是真的希望他减少作恶，甚至可能悔改的话，那我们应当要制裁。你看，而且制裁要大哦，不大还不悔改，还会继续作恶哦。法老说明天，好，我先为你祷告了，你现在灾难很大了，我先为你祷告，我会为你祷告。那如果我们看底下的话，我们真的要说为的祷告是希望灾更多一点，因为灾一小他就又作恶了，那为了叫你不作恶，为了爱你，是不是要求灾更大一点？这听起来有点讽刺，但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很多时候好像我们真的需要有更大的灾，我们才能走做更对的事情，小一点我们还只是在敷衍上帝而已。现在你就看法老在敷衍上帝，哎，青蛙跑到你身上，你希望 人家为你祷告让青蛙离开，你希望什么时候？当然是现在嘛。法老居然说明天，因为他还想指望他的术士不仅能够把青蛙带上来，而且把青蛙除掉。我们人呢、啊，只要一息尚存，我们能够少信靠上帝一点，我们就想少信靠上帝一点，能够多依靠自己一点，多远离神一点，我们就多远离神一点。所以神真的需要用更重的方法来管教我们。当然这管教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是就是不听啊，还是只是怕那个刑罚，不是讨厌那个犯罪，还只是求利益，而不是喜欢那个从主来的良善。你看他说现在明天，他不是说现在，我一定说现在。如果真的觉得要信靠上帝，真是现在，我他还想找他术士来帮忙吗？哎呀，所以求主拿去我们一切可以依靠的东西，免得我们依靠这些东西悔改归向你就更慢了。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可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差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这我们看到啊，叫青蛙留在河里，好像不是这样的，是青蛙都死掉了。我想是这个意思，河里还有青蛙，但是它就不上来了，然后活着的呢就死掉了，当然很臭很腥了，是不是也造成了其他的灾，我们不知道。但是只要一松缓，它就不听了。也许青蛙一死了，摩西亚伦就去了，哎，现在你要照你的话让我们走啊，哼，没这个事儿。也许神还给法老一个借口，哎，我是叫你把这些青蛙，你答应我叫这些青蛙都离开呀、啊，我想那个离开的意思就是回到河里啊。那可是谁知道离开是离开我的身体，没有回到河里，在河里的没有再上来，是留在河里的。现在呢，这些没有回去，那法老说我不让你们走，我只能想法老用这种狡辩的方式来拒绝，实现他的承诺哈，因为灾祸松缓了。好，第八章十六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的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作虱子了，刑法术的也要用邪术，要伸出虱子来确实不行。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原文是神的手指。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现在又是一个灾哈，这个灾，这个跟青蛙的灾跟水便血的灾一样，是不是只有在埃及地呢？这里再一次我们没有看到哈。那如果是，我们感谢主，如果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当神刑罚恶人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一些，我们不要说不公平，神对我们已经够好，给我们永生的福分了，不像外邦人那么刚硬了，不要抱怨上帝，但是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好了，现在这是第三个灾了，你已经看到刑法术的不能了，所以他们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这原文是神的手指啦，神的手指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讲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啊，不是神的手指来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就是正面的，神的手指也在十诫写了十诫，那也是正面的。但是神的手指也可以做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在伯沙撒王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伯沙撒王狂宴的时候，神的手指在墙上写字来警告伯沙撒王。那我们希望神的手指是我们看到他创造的奇妙，神的手指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我们不要神的手指写出来在那里要攻击我们。但是法老现在心很硬，不听。也许这个狮子在对他没有太多的影响，小一点的灾他就不肯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出埃及记第八章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哎，我们感谢主，现在是第四个灾，苍蝇的灾，也是到清晨到水边对他说，说同样的话。各位，法老不能说我不知道，在最后的审判，在神最后要他命的时候，在神不管是最后的审判或者是他死亡的时候，他不能够在审判台前说我不知道。神提醒过他，摩西提醒过他，他自己也承认他的错误。那个法老的状况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是一样的，他无可推诿，神在他心里有讲，在自然界有启示，也借着基督徒跟他讲，基督徒也不是疯子，他居然就是不听。那么现在连这个灾也是一个对法老的一个提醒，上帝是多么的真实。在这里第四个灾是第一次讲到说歌山地是没有苍蝇的。我们不知道前面三个灾有没有影响到歌山地，但圣经真的没有讲。我们说过不管有没有影响，我们都知道神对他的儿女有保守。在这里是更清楚讲到，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就是每个地方我都在管，没有哪个地方我不管。我不是只有在歌山地，我在别的地方也管，我是天下的，不只是个地球，整个宇宙每一个地方我们的上帝都掌权。他掌权的结果，有的时候让神的儿女没有受到灾害，别人受灾害的时候他不受灾害，我们特别被保守。我们说过以西结书有这样讲，启示录也有这样提，那些特别有记号的人。但是我们同样在圣经里，包括以西结书和启示录也有讲到说，神的儿女也碰到很大的艰难，甚至被保守的有些人不是他特别好，而是让他有机会继续跟别人讲上帝对以色列有多大的刑罚和管教，好叫他们无可推诿，好叫别人也受教。我们知道分别为圣的重要，上帝是分别的，上帝跟其他的神都不一样，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上帝的儿女跟其他人不一样，并不是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并不是他们穿什么制服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外表的。神的儿女的不一样不在他们血统、年龄和种族、言语，都不是。神的儿女跟他们不一样，立约的不一样在于他们信靠上帝，在于他们承认耶稣为他们死。那么我们愿神分别我们，不在于说我们就一定是基督徒特别聪明能干，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上如何的有成就。我感谢主，我们在神里面有这些也非常好，但是更重要的，或者是唯一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归主为圣。主，你是我的一切，我做任何的事，我思想言行都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在你以外我没有别的。这是分别。我们家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我想基督徒家里也有苍蝇也有蚊子，不过那不重要。我们心中不要有苍蝇蚊子就好了，我们心中不要有妖魔鬼怪就好了。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我们要让人知道耶和华是天下的神，我们在哪里都可以见证他，在哪里神的儿女都表现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我们特别聪明能干，而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记号，他为我们死，我为他而活。二十四节，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苍蝇怎么被败坏这些？有人说这些灾跟前面也有关系啊，那么多的死的青蛙造成的苍蝇，然后狮子也是因为死青蛙造成的，然后现在苍蝇也有这样影响。那苍蝇怎么败坏呢？苍蝇只是让人很烦吧，怎么败坏？除非这些苍蝇会咬那些牲畜，这些苍蝇会很快的很凶的哈，像那个牛虻一样哈，能够咬，能够造成真的是灾害，好像那个蝗虫一样哈。我们今天在台湾苍蝇好像造成灾害没有那么多，果蝇是有灾害，但是不是那么快，起码我们小民不大看得出来有那么多的这么快哈。不过埃及地是因为这群苍蝇败坏了，前面水变成血，还有青蛙，还有狮子都没有 都还没有说让埃及全地败坏了，我想就是灾越来越重了。25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上，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你看我们又再一次说，哎呀，真的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你照字面来讲饶恕别人，饶恕别人其实个祭祀，而没有抓到耶稣的精义的话，那你的饶恕就是制造更多的罪恶。因为人呢，如果不是悔改，如果不是被打击，常常不会有真正的改变，他会继续作恶的。所以耶稣说，在饶恕人的时候，总是在讲到说，我们不是记恨的，我们也不是自大的，我们饶恕人，我们是希望 是爱他的，是希望怕他不要再犯错的。那要他不要再犯错，我想我们带着爱心求神给他一些打击，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做法。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打击，但是各位，就像这法老，不打不行，而且不重的打还不行呢。当然我们不希望打嘛，就是说神也不希望打我们一样，可是为什么要逼着神走这条路呢？那我想那个得救的人就是不需要这样一直打，他就能够悔改，他就能走正路。然后法老现在是打中了，埃及败坏了，他说你们去祭祀，可是你也看看每一个让步都还是有条件，也就是打的还不够。他先说你们在这地祭祀，可以祭祀，但是不要离开，还要在我的掌握之中。感谢主，摩西没有说，哎呦，已经很好了，他让步了啊，我们不要得理不饶人。我们不是得理不饶人，我们得理也饶人，我们不得理也饶人，但我们饶人是不要他继续的犯罪。不行，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祷告。先说就在这地，摩西说不行，感谢主，你看你硬了，敌人就软下来了，好吧好吧好吧，那你们去吧。而去，但是呢又是一个但书，不要走很远。哎呀，魔鬼总是不愿意我们离开他，越近越好。魔鬼总是不愿意我们亲近神，越远越好。那我们就要走相反路，我们要离魔鬼越远越好，我们要离神越近越好。那就是不要妥协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妥协，但是不是跟魔鬼妥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妥协是看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能力啊，或者是时候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那我们也不算妥协，我们要很有智慧的待人家。如果是妥协，只是要以后能够走得更好，那对敌人不要妥协。啊，你们就在这里吧。哦，你不要说，哎呦，这么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吧。不行，这样你们不能祭祀，不但不能祭祀，会产生更大的两边的冲突。所以我们真的，我觉得离开出来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离开世界，但那个观念跟世人不要在一样。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跟世人在一起，但千万观念要分开。你在一起，现在讲这些本色神学啊，这些跟世俗化、啊、都是你这样啊。只是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世界还要遵行上帝的话，那你会被打死，他们也会被打死。你最好就是分开，河水不犯井水。基督徒啊，真的不要跟这个世界妥协。我们是跟他们住在一起，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心态不要跟他们一致。那这样我们跟他们混同，那是最悲惨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我们观念不一样，我们可以合作，但是我们是敬畏上帝在做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终极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原因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我们 motive 和 motivation， 我们的动机和动力跟他们不一样的。好，法老是一直想要说妥协了，然后能够把以色列人留下来。就在这里祭祀不行，要走三天路，好吧，但是不要走太远哦，为我们祷告，不要走太远，到最后是非走不可，而且走得远远的绝不再回来了，那才是对的。第29节，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事实上可能摩西知道他会再行 诡诈，但是哎呀，我们是神的儿女嘛，当神还给我们机会让他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给机会，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就求苍蝇离开。那这里也说说明天哈，不是说现在，因为好像法老总是还是刚硬的，那就再让你多受一点苦吧，你不要再行诡诈，这说了等于白说，但是说了让法老更无可推诿，就是神真的有提醒，一再再提醒。三十节，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又是硬着心了。你看再一缓他就硬心，跟我们也是一样，这跟士师记里面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栽种的时候就呼求神，再一缓他们就忘记上帝。哎，我们真的是法老也好，神的儿女也好，常常有共同的这种错误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